来呗，从谁来？
我先来，普通话先来。欢迎收听旅途聊客。
来吧，柚子。
欢迎收听旅途聊客。欢迎收听啊。哎，我不会说潮汕话了，怎么办？
你再想想，反正这可以往下剪。
我想一下，因为我潮汕话。
白话也行。白话你会说吗？
会，但是你要说突然那么正经的，我讲不出来。
欢迎收听旅途聊客。
OK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远啊。那个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趟的广州之行吧。也算一期，我单口的旅途聊客啊。这次呢，我在广州待了4天半，老城的烟火，新城的繁华，我全都体验到了，心里的感触呢还是特别多的。我是在7月9号下午5点多到的广州，办好了酒店入住呢，第一件事呢就去跑去看到了，去看了小蛮腰，也就是广州塔，在花城广场随便拍了几张照片，沿着江边的慢慢漫步吹风。广场上有一个那个珠江啤酒交易点啊，打了一杯那个珠江生啤，吹着珠江的晚风，简简单单，这就算是给我的个这个旅途开了一个舒服的头啊。这趟旅途呢，最暖心的是几位朋友抽空陪我到处逛啊。出行的第二天呢，特别感谢向阳花还有柚子啊，对，柚子。大家平时工作都挺忙的，还特意腾出一天来陪我啊。我们先去了沙面岛，岛上呢全是复古的欧式老建筑，氛围感满满。中午呢，我们三人约了一家粤菜馆，好好的品尝了一个地道的粤菜。下午呢，哎呀，这说的好流水账啊。下午呢，我又跟向阳花同学去了黄埔军校，静心的感受了一段那个时候的历史啊，收获还是颇多。跟朋友分开之后呢，晚上我自己就随便溜达了啊，逛了人民公园，路过了市政府，之后又到了荔枝湖公园啊，旁边那个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啊，有一家那个店呢，叫那个危险饮品，反正就是一个喝精酿的地方。然后他那个店吧，就那个灯吧，特粉红。就是很吸引我啊，我就进去坐了一会儿，跟老板聊得特别投机。微醺之后呢，就喝了几杯之后呢，就回到了酒店。第三天呢，要感谢刚大木同学全天陪我，完整的走了一遍那个广州老城的核心中轴线。我们先去了那个南越王墓博物馆，然后去了越秀山，最后中山纪念堂，穿过北京路步行街，来到了城隍庙，然后我进去了拜了一拜啊，为大家祈了一下福啊。最后呢，走到了农讲所，一整天呢逛了超多的古迹，中午吃了一家本地地道的菜，非常的好吃啊。一整天行程就收尾了，我们啊对，最后的收尾我喝了一杯超级超级好喝的广式凉茶。哎呀，真是太好喝了。结束了这一天的老城漫游啊，后来的两天呢，就我一个人在跑广州了啊。广州佛山呢，打卡了纯阳观、大帅府、大元帅府外围啊，还去那个佛山的祖庙拜了拜真武大帝。傍晚回到了如意坊，去了黄沙车站旧址，拍了一下那个复古的机车啊。然后这几天呢，我还去了什么？国民党一大会址啊，也就是鲁迅纪念馆，然后也就是在那个周边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景点，然后就是近代旧街老街风景基本都看了个遍。走完呢这趟行程呢，我心里形成了一个独属于我的广州印象啊。第一点啊，广州的吃的东西真是太好吃了，不管是比较正餐的粤菜，还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吃啊，还有随处可见的凉茶，以及那个到处都在那个是 双皮奶啊，还有一些什么冰凉的橄榄汁啊，这些都是满满的地道的岭南烟火呀，完全吃不腻。第二呢，就是这座城市的节奏特别快，街上大部分人呢行人都匆匆，每个人都都很急啊，都很匆忙啊。这个城市呢，只有一些什么像退休大爷以及我这种游客呀，还有一些学生走的比较慢啊，松弛又自在。反正这一快一慢交织在一起吧，这就是一座一线城市最真实的样子啊。短短的四千半啊，有风景，有美食，有厚重的历史，还有独特的老城烟火。最珍贵的还是向阳花、又几、刚大木几位朋友啊，大家都很忙啊，但是还愿意抽出时间来陪我。哎呀，这个我还是要记着的啊。广州的热闹繁华不与阑珊，这正是因为有朋友的一路相伴，才让这趟旅途变得格外温情和难忘啊。这期节目呢大概也就这样，后面还有一些小彩蛋我要加进去啊。这期节目录制于7月14日啊，但是今天肯定发不了，我估计发它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河南新乡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啊，然后再次感谢在广州的几位朋友，让我们下次在广州或者任意一个城市来好好的玩耍、喝酒、溜达吧。这期节目就这样，让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到厦门之后，我就马上去办完之后下午3点再坐火车回来，晚上7、8点钟回来，就那样折腾一趟。就是南普陀，我许过几次愿，都非常顺利。非常顺利的成，就当然这个就比较违心了。
对呀、
啊，你信他成了，你就会觉得他灵；他要不成，你就不会再想去了，
甚至还想去还愿
啊。所以我就是第二年去，不就是还愿吗？但是我是这个很理性的相信，我遇到的所有不好，都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我做的不够优秀。跟这个什么这些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关系，再加上一些时运呐、啊，一些经济状态呀、啊，一些东西。
时运和命中注定的一些事情。
但人就是爱往这方面，好的时候他不想，不好的时候他就往这方面想。尤其像我。我就是经历了一些灵异事件以前，然后我就不害怕，就是我就是特别不害怕，然后不害怕这个事儿就过去了，
就好奇了呗。
啊，就你，但是呢就很感兴趣。
嗯，
那我老婆呢就是有点那个迷信，广东这边都挺迷信，然后我老婆就有点迷信，她就有一年她还在前面那幼儿园上班的时候。
嗯。
他总是遇到不好的事，人不好的事，他就找他家亲戚，在他老家白城的嘛，
啊对，
找白城的那个一个小和尚给他算，说是小和尚，他妈的算卦干嘛都做，出马仙什么都整，然后呢就给我媳妇算了几个事儿，花3000块钱，
啊
挺贵呢，
啊，
算几个事儿，说我媳妇那年有车祸，说我媳妇开个白色车，他看着我媳妇开白色车有车祸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事儿呢，就是我媳妇儿犯小人了。
嗯。
啊，这小人什么怎么回事儿？怎么破？都告诉了啊。然后第三个事儿就很神奇。
啊。
就是这个事儿，我认为相对来说他是要不就是蒙的，要不就是他真能看到。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一般人不信我们35、6岁也没孩子。
啊。
但是呢，他知道我们没孩子，他就说我们那年一定有，那年年底有孩子。就我当时是通过别人去问他这些事儿，我们都没有直接跟这个小和尚对上话。
嗯，
然后我一再跟我嫂子询问你有没有说我们没孩子的事儿，我嫂子说你们都没问孩子的事儿，我也不可能主动跟人说他没孩子咋整啊兄弟，我没提这个事儿啊。
嗯，
他说年底这个事儿呢是6月份发生的，我们问完到10月份我媳妇就在前面就出车祸了，就 把人给撞了，把车给撞了。
嗯。
然后呢，就是我媳妇呢撞车这个事儿呢，其实我就不信。为啥呢？因为我媳妇总他妈撞车。我媳妇开车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第一猛，第二呢，我不管这个实际能不能过去，我认为能过去，我就过，
试一下
啊，我就过，
然后就刮上
啊，他总刮，就是总撞，就我都已经习惯了，而且他运气很好，每次都是他态度好，下次马上道歉，然后呢，人家一看他是女的，人家就说拍个照，你走吧，我自己修，
走保险呗，
啊，就我自己修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因为他每次都是早高峰的时候出事，人大家也着急上班，
嗯，
然后就让他走。有一次把人家一个他妈雷克萨斯后备箱撞瘪了，那个修他那个车至少得他妈大几千块钱，
嗯，
都他妈撞瘪进去了。我看行了，助力一哐就怼上去了，人看看呢，人走吧走吧走吧，哎呀，逗死我了。然后这个事儿呢，然后我出完车祸了，我就跟嫂子说，我嫂子就找那小和尚。那小子，你看这个事儿，小事就是大事化小了。他这么解释的，我说这跟我猜的一样，我也猜他得这么说。然后呢，破小人的事呢，他就教我媳妇把他办公室怎么布置一下
啊，
哎，就很顺利就给破了。而且呢，我老婆就遇到了非常多。就是好人帮他成好事的事儿
啊，
就这个是贼明显。最后一个要孩子，就这个事儿啊，就是神奇到哪儿？阳历2021年的12月的最后一天，就这个事儿，我们一直没要上孩子，我们都不当回事儿了，也没往心里去。他说这话，凌晨的4点，就那天是最后一天，凌晨4点。我媳妇儿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她就说肚子不得劲，她上厕所，她突然间想起来，哎，那个师傅不是跟她说她今年能有孩子吗？她上完厕所了吧，她就俺家有那个随时为了要孩子家里都常备那么好多验孕棒，她就验了一下，咔两道杠，一脚就给我从床上揍醒了。
喜事儿啊，
给我揍醒了，我迷糊的，他呱把验孕棒扔床上了，我睡得迷了糊的。那时候他妈有疫情呢，你知不知道？
嗯，
我说咋的了？阳了，
两道杠。